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好多人睇出埃及记呢，最大嘅问题呢就话，哎呀，又出唔到埃及啦。即係话呢，去到出埃及记嘅后面嗰几章呢，係的确比较艰难嘅。亦都係我哋可以见到呢，去到呢度开始嘅内容呢都係比较艰难。因为开始呢，摩西同埋以色列人所讲嘅关系就係讲一啲律例典章啊，讲一啲献祭系点样献啊，或者係话一啲嘅法律嘅内容系点样做啊。咁对于我哋平时呢，由创世纪开始睇开故事嘅人嚟讲呢，突然间到一啲咁技术性嘅内容，可能就係比较难啲去处理，呢个系真嘅。咁希望呢，喺呢段时间里头，穿越圣经真係能够帮到你，係出到埃及，系呢啲地方系唔容易去听嘅，亦都系唔容易去处理嘅。就求主帮助我哋，带领我哋每次听节目之前祈多两次祷啊！咁就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，带领我哋穿越圣经，翻到去一啲律例典章当中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。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十七节的内容，现在等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十七节，这里记载了神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十条诫命。第一诫，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。这条诫命强调了敬拜的对象呢，乃是耶和华，彰显了神的独一性以及信奉耶和华的首要性。信徒是要以神为首的，生命当中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神。神的独一性更加要求人对神是全然忠心的一个的基础。第二诫，不可拜偶像。这条诫命强调了敬拜的方式，任何受造之物，包括天上、地下、水中之物，信徒都不可以对他进行跪拜的。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这一条诫命强调神的神圣不可侵犯，任何亵渎或者是辱没神的行为呢，都是禁止的。第四诫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这条诫命强调了主日崇拜的重要性。第五诫，当孝敬父母。这条是带有应许的诫命，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，如果想几代同堂和睦相处，就需要尊重长辈，努力齐家了。在神的眼中，父母的地位应该受到尊崇的，人即使觉得父母难相处，都要孝敬他们。第六诫，不可杀人。 这条诫命强调了生命的神圣，因为人是按照着神的形象做的，杀人就是不尊重神了。第七诫，不可奸淫。这条诫命强调婚姻的神圣，说明了神很重视家庭的价值，任何破坏婚姻的罪都被视为大罪。第八诫，不可偷盗。这条诫命是要求尊重他人的财产权，禁止用任何欺骗的方式或者不正当的手段来到获取财物。任何不正当的方式或者手段，好像偷窃、欺诈、抢劫等等，都是被禁止的。第九诫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舍。这条诫命强调个人名誉的神圣性质，说明神重视要对付不公正的问题。作假见证陷害人就是说谎。我们无论是处理个人事务亦或是公开发言，都应该诚实的。无论在任何场合，对一件事讲得不清不楚、半真半假，或者是歪曲事实、捏造、偏假，这些都是作假见证。神警告我们信徒是不可欺诈。第十诫，不可贪慕他人的房屋、妻子、仆婢、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东西。人的一切罪恶都是从各种不当的欲念所开始，当中包括贪欲。第十诫所禁止的正是这种的欲念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更加将贪婪和拜偶像的罪等同起来。神给了以色列子民道德法典的十诫，但是神给的律法呢，比道德法典还要多的，包括其他部分的律法，也都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立法规定了。神还给了以色列子民有关祭坛以及建造帐幕的命令。利未记很详细地说明了在帐幕当中服侍的规定，这些规定都包含在整个律法当中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其余的内容了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至十九节，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角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，远远地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当以色列人见到雷轰啊、闪电啊，他们就觉得好惊，远远地离开了山边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律法呈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，神的律法是完美的，所要求的都是完美。如果你想靠遵守律法而得救，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。如果你不完美，你根本没办法靠律法而得救的。感谢神，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神可以接纳和拯救好像我们这样的罪人，这么不完美的人。恩典显示我们的神是良善和奇妙的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，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。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向以色列民来显现呢？因为这样做是很重要。我认为神要他们牢牢记住，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要知道他们在埃及长大的地方，其实到处都是偶像，而他们以前都是拜偶像，可能现在还是拜偶像。他们敬拜的是受造物，而不是创造主。神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么靠近这些人的。神首先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，接着 神颁布祭坛的规定。祭坛是献祭之用的。旧约的祭坛令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流出的宝血。在帐幕还未做好之前，祭坛就已经首先建立了。显然以色列民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会筑起好像这样的祭坛。出埃及记20:24记载，神话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这里呢并没有提到在祭坛上面要献的祭。平安祭告诉我们，人是需要透过献祭调整和神之间的关系。这样就令我们去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，使我们得以和神和好。祭坛是用土来筑成的，在祭坛上以色列人就献上燔祭、平安祭，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神命令以色列人献上除罪祭。出埃及记20:25记载，神话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这节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神要以色列民用石头筑一座没有雕刻过的平的祭坛。雕刻师呢大多数都会想令到祭坛看起来呢又美观又吸引，但是当工具在石头上面一动呢，那祭坛就会被污染。神不喜欢这样做。今日我们的教会呢可能都过度强调要有装饰，已经呢到了一种过分的地步，觉得和敬拜有关的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的。我们要轻松的音乐，柔和的灯光，好看的颜色。我们要求讲到呢要轻声细语，又要有气派，用词呢尽量华丽花巧。我们可能已经到了这种的地步，自由主义挖空了我们的教会。要求敬拜的地方呢要吸引人，其实这样都没有错的。当然也可以喜欢一些柔和的灯光、动人的音乐、华丽的词组等等。但是当任何这些事情模糊了十字架的信息，使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救赎恩典失去了招他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就得罪了神了。神是不喜欢这样的。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哥林多人相当的理性，很多和异教有关的异教祭司想要认同哥林多人所犯的罪。当保罗一到，这些看起来好像哲学家的人呢就想和保罗争辩讨论，突显出他们呢是很有智慧的。这些哥林多人从各地涌来，保罗在雅典呢都有类似的经历。哥林多前书2:2，保罗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句说话会在信息当中被删除呢，那无论教堂的尖塔起得几高，教堂的钟声敲得几响，圣殿有几靓，当中的音乐有几咁柔和，或者传道人呢表达得几有学问，这些都已经不是教会了。就神的观点来看，这样的教会已经是被污染了。出埃及记20:26记载，神话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很多人想着要建造美观的祭坛阶梯，他们认为呢这样也比较方便。当时的男人会着一种裙子， 当佢呢行楼梯级嘅时候呢，必须将裙呢系拉起嚟。咁呢个时候呢就会裸露自己嘅身体㗎喇。神话我唔想要见到你裸露出嚟嘅身体。说明咗神系唔会用人嘅肉体。如果我哋所做嘅每件事都嚟自肉体呢，神就唔会喜悦，亦都唔会使用我哋。神唔需要人用肉体嚟到完成神嘅事工。我哋需要防备呢一类嘅事情。有啲人只系关注传道人嘅外貌有几咁吸引，口才有几咁雄辩滔滔，却完全唔留意传道人努力要传讲嗰啲关乎耶稣嘅福音信息。嗱，咁样系令人担心嘅。对于好多传道人嚟讲，佢哋并唔鍾意人哋话啊呢个传道人讲得真係好啦。其实传道人想要嘅只係传讲救主耶稣。特别係当人听完之后呢，好希望佢哋会回应话啊耶稣真係好啊。有一位牧师曾经分享下，一次喺佢讲到之后呢，大家都走咗㗎啦。只有一个由乡下嚟嘅男仔呢留低咗。这个小男孩在那里等牧师，看起来呢他有些胆怯，最终呢他带着眼泪地走过牧师那里，捉住牧师的手说，我不知道原来耶稣是这么好的。当时呢他还有话想说，不过可能情绪太激动了都讲不出口。跟着呢他就转身离开，步出教堂。牧师看着这个小男孩走过棉花田，他心里面说，神啊，就让我这样去传福音，让人知道耶稣有几咁美好。无论是台上的讲道，亦或是教会的事工，又或者任何的服事，我们都不应该靠我们的肉体去做的。我们是需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
天国近啊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记载的是社会律例。在当时这部分的律法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一直都是奴隶的身份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。这两节经文很清楚说明，以色列人不能够永远让自己的弟兄成为奴隶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至六节，神又说，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，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倘或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这条律法声明，如果一个男子他是奴隶，六年过后呢，第七年是可以自由地离开的。如果他来到主人屋企之前已经结了婚呢，那他就可以带埋他的妻子和他一起走。如果他在做奴隶的时候结婚，娶了一个都是奴隶的女子，在六年结束的时候呢，他本人可以自由地离开，但是他的妻子儿女呢仍然属于主人所有，他可以恢复自由之身，但是妻子儿女呢就不能够了。不过如果他爱他的妻子儿女和他的主人而决定要留下呢，那主人就要用一个锥穿他的耳仔，象征呢他是会永远服侍主人了。这样就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就是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耶稣本来可以自由地离去，可以回到天上，回到神的地位，不需要穿越死亡的门， 耶稣是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就是甘愿降世成为人的样式。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诗篇四十篇六至八节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些的经文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因为希伯来书十章五至九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降世，诗篇的说话就应验了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耶稣基督选择不会抌低我们自己走了，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，不需要受死，但是他就说，我爱我的辛苦，我爱世人，所以耶稣愿意顺服以至于死，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节，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。这节经文就是死刑的基础了。有些人认为不可杀人所指的是政府没有权利去执行死刑，但是我们要留意，其实神是命令以色列国呢要处死杀人犯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节，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在巴勒斯坦总共有六个屠城，这些屠城设立在交通方便的地方，谋杀的嫌疑犯可以走去避难，但是他一直要留在屠城，直到官司结束为止。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去谈论更多有关屠城的事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四节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。如果一个人犯了预谋的杀人罪，这个人是要被处死的。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自卫而杀人，不是预谋的，那他就不应该被处死了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，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。打父母是严重的忤逆之罪，因为他否认了自己生命的源头，攻击神在家庭当中设立的权威，是重罪，所以要判处死刑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，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治死。这个就是十诫里面第八诫不可偷窃的具体条文。拐带并且贩卖人口是剥夺了一个人的身份认同，并且断绝了他和自己家庭的关系。咁比起偷窃财产、侵占土地呢，系更加严重嘅。因此呢类行为系重罪，系要判处死刑嘅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，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。若再能起来，伏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。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换句话说，伤人的就要负责赔偿伤者了，用钱赔他的时间和医疗的费用。上面的律法和其他律法都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基础，是一个文明国家必须建立在律法和秩序的基础之上的。出 出埃及记21:20-23，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时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人的妇人，甚至罪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，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。奴隶虽然是主人的财产，但主人亦都没有权故意将他打死。主人如果将奴仆当场打死，是要受刑罚的。奴隶如果被打之后，苟然残喘了几日才死，那表明主人只是有心惩戒，并无杀人的意思，就可以算作误杀，免于刑罚。因为奴隶死亡对于主人来说，那已经是很大的金钱损失了。这个损失已经足以作为惩罚和教训。怀孕的妇人在男人打交的时候，意外受到牵连，如果只是造成流产或者小产，就可以得到赔偿金钱。但是如果除此之外还造成了孕妇其他的伤害，或者是甚至死亡，那伤害孕妇的一方就要填命了。出埃及记21:24-25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落还落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两节经文说明了律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。严格执行律法，社会才有纪律和秩序的，亦都才能够保障到人民的生活和财产的安全。这段经文呢，只是作为法官判断案件要做判决的原则，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准则，亦都不是呢同意下互相的打击去报复。这种作恶受惩罚，只是为了避免人使用残酷而野蛮的方式来到去互相报复的。在马太福音5:38-48，主耶稣就以这个原则来到教导人不要报复，甚至呢是要爱你的仇敌。今天经文的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所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呢，欢迎你主动来到提问，又或者可以分享你研习圣经的一些的心得。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一些的法例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个是很公平的法例。但是去到后期，耶稣叫我们去执行一条不公平的法例，就是有人要你走一里，你帮他行两里；有人打你，你不要还手；有人剥你的外衣，你要内衣都给埋他。原来不公平的法例是远胜于公平的法例。法例的背后的精神是那份的爱。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我是你仆人，
你仆人，
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，眼见迷样更应真，一生说